好了，2020年的6月份总结啊，这一个月依然是围绕 Mac 系统、工具、AI 和生活里的一些小情绪展开的啊。看起来每天都在聊不同的东西，实际上都差不多啊。很多东西不是不能继续用，而是我已经不想再为它付出那么多注意力了。以前觉得工具越多越好，越功能越全越安心。现在反而越来越在意它是不是必要，是不是省心，是不是会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。这个月最大的变化还是对工具的重新筛选。用这个 MOLE 是吧，这个鼹鼠替代了几个清理类的程序啊， YTDLP 替代了那个 DOWNIE 啊，这个下载工具。MacOS 7的截图和录屏能力增强，又削弱了这个CleanShot 叉的必要性。他们不是不好用了，而是我对于工具判断的标准变了。过去买一个软件是在买一种可能性，以后可能会用到，功能多总不会错。现在更像是在清理这种想象，长期闲置的功能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产生价值，软件也不会因为曾经付费就必须留下。所谓开源节流，节省下来的不只是钱，而是说每次打开电脑时候少一点杂音，少一点维护成本，少一点被工具牵着走的感觉。Apple 和 AI 啊，这几年 Apple Intelligence 的拉胯程度在软件层面上绝无仅有，如果把硬件算上也能排在前三啊。WWDC26 很无聊，但 macOS 和 iOS27 的测试版反而比预期更稳定。 Apple Silicon 之后的 Mac 越来越现实，性能焦虑少了，选择也更清楚了。Apple 涨价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不是愤怒，而是不买力省百分百。豆包开始收费时又很自然的冒出一个问题，既然价格都到这个区间了，为什么不去订阅 ChatGPT？ 这背后当然有一点80后数码消费习惯里的崇洋媚外，但也不完全是情绪问题。很多年里，国外的品牌、国外软件、国外服务确实在体验上更稳定，也更早建立了信任。现在国产工具进步很快，但一旦进入收费区间，就必须面对同样严格的比较，情怀、支持、替代都不能自动抵消真实的体验。然后就是 PUA AI 啊，把 ChatGPT 的聊天记录导入到 Gemini， 同一个问题两边都问，再相互比较答案。这件事情本身有点荒诞，但也很准确地暴露了人的心态。我们一般希望这个工具更聪明，一边又忍不住用老板甲方资本家的方式去压榨它，让 AI 润色，让 AI 反驳，让 AI 提意见，最后再由人决定保留什么。所谓科技和人工哪个占主导，答案可能没那么复杂。 AI 可以表达啊，把表达这个东西推到更顺的位置，但文章里真正的判断、偏见、情绪和取舍还是人的。工具越强，反而越需要人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否则它只会把一篇文章打磨得更顺滑，却不一定更像自己。还是要生活是吧。这个杭州入梅了啊，潮湿雾蒙蒙，靠空调续命。端午到底能不能说快乐，这种无聊的争论又一次提醒人们啊，有些人不是在讲民俗，而是在寻找纠正别人的机会。社交媒体的清理、以毒回执、公共场合外放、地铁排队，这些小事放在一起，其实都是边界感的问题。别人不一定懂，不一定在乎，自己能做的就是减少无谓的消耗，降低解释欲，必要时直接清理。这个月写了很多 Mac 的工具，最后留下来的反而不是某个软件有多好用，而是一个更明确的方向，不再追求把所有的东西的配置堆到最好，而是让他们别再占那么多的生活。工具少一点，关系淡一点，消费冷一点，判断硬一点，六月份大概就是这样过去的。希望七月份能有所突破吧，我们下周再见。